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12跟1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21章12、13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上次节目我们看到经文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但是并没有说它降到地上。这城有神的荣耀，因为有神的同在，基督也在其中。现在第12节说，这城有12个门，每边有3个门，每个门上写着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这是很突出的，并且显示以色列各支派的顺序。利未支派是祭司的支派，是在会幕里侍奉的。新耶路撒冷是一所殿，也可以说是会幕，因为在这里神与人同住。心腹在这里扮演祭司的角色，在这里侍奉神，正如利未支派在会幕里侍奉神一样。永恒里一切的事物都以这城为中心，因为神在这里。对以色列民来说，这城就是一所会幕，以色列子民要与其他的信徒一起在永恒里来这里敬拜。他们会从地上来到这里敬拜神，他们不会住在这城里面，住在这城里的将会是祭司，也就是心腹。在永恒里，心腹比其他人更靠近神。心腹就像当年在上房的约翰一样，靠近神的胸膛。他是从旷野，也就是现在的世界上来的，但以色列12支派却要上到这天上的圣城来敬拜。每一边有3个支派上来，过了一段敬拜的时间之后，他们就回到地上。而心腹这是一直住在新耶路撒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城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今天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20节的话。当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将钥匙交托给使徒。在人的层面来说，教会是在这12人的手中。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第2节说，提阿菲鲁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不相信马蒂亚是继承犹大做使徒的，我个人认为是保罗。西门彼得是在圣灵降临之前召开会议选择了马蒂亚，我认为他那样做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后来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马蒂亚了，但是保罗却是一再的出现，所以我认为他才是神所拣选接续犹大做使徒的。教会的一切著作都交托给这12个使徒，他们最先讲道， 组成最早的教会，也是最先寻道的。如果我们企图减低十二使徒的重要性，那就是对圣灵不尊敬。他们的确是教会的根基，教会要永远的感激他们。这并不是抢夺了基督的地位，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那最重要的根基，但教会是建造在使徒所打下的根基上。下面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大小与形状，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五跟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五十六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要描述这座城的形状，确实有点困难。我想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我们现在的观念转变成永恒的新造之物的观念。这城的量度带来许多对它的大小和形状的猜测。首先我们来看看新耶路撒冷的大小。经文说这城的长度和高度甚至于宽度都是四千里。我们初次看到这个大小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惊讶，觉得这城真大。神是创造主，他不会创造出一些东西被人认为是太小气的。你走到海边去看一看，你就发现他放了很多沙在海滩上，又放了很多的水在海洋里。他造了高山恰到好处，他又在各处安放石块，他又使天空有许多的星星。他做任何事都是做得丰丰富富的。这城就拥有他所创造的标志。主耶稣这一位拿撒勒的木匠是这城的建造者。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城的形状。城是四方的，圣经就这么简单的说到这城的形状，那就会使我们想到这城像是一个大的立方体，每边四千英里。赛斯博士认为它是一个立方体，但是埃恩塞德博士则认为它像一个金字塔，还有其他的人按着自己所理解的认为它是其他不同的形状。不过对我们来说，在太空中有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东西，或者是金字塔的东西在那里，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一想到太空的东西，就想到是圆形的，因为那是一般天体的形状。就我们所知道的，太空中的星体没有一个是四方的，或者是立方体，或者是金字塔形的。立方体或者是金字塔比较适合于地上的建筑物，但是在太空中就显得不实际，正如在地上建造圆形的建筑物同样不实际一样。但是圣经明确地说这城是四方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城想成是一个透明的圆形中的立方体的话，这困难就解决了。这里给了我们的是里面的量度，我们把它想成一个大圆形里的一个立方体，立方体的八个角都接触到这圆形的边，因为这牵涉到数学上的计算，我算不过来， 所以我就请教了一位数学家跟一位太空工程师，请他们算一算这圆形的圆周，结果他们所算出的数字是完全一样。圣经说这立方体每边是4000里，这4000里就等于1500英里，以下用1500英里来计算，要把一个每边是1500英里的立方体包起来，那么这圆形的圆周是8164英里。月球的直径大约是2160英里，新耶路撒冷城的直径大约是2600英里，所以新耶路撒冷城比月球要大，它要像其他的天体一样是圆形的。我个人相信这城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立方体。我又认为我们是住在这圆形里面而不是外面，现在我们在地球上，我们是居住在地球的表面，这又带来几个问题。主耶稣要造出地心吸引力来把我们定在地球上，否则我们就会飞到太空去。我们现在是在地球表面行走，但是在新耶路撒冷，我认为我们是在里面行走。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17节跟1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17、18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墙的目的是用来保护，一个有墙的城是安全的城，新耶路撒冷是个安全的城，住在其中的都是安全的，住在其中的都是在地上已经与神和好的，在这里他们要在永恒中享受到完全与和平。城墙表示这个城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平安的城，城墙是144轴，那大约是216尺。有人估计古巴比伦城的城墙是50轴厚，20轴高，那些城墙是要保护城的，所以建得非常的坚固。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这样的高度，主要的是配合城的大小。城墙的设计是以美观为主，而不是以保护为主。城墙是碧玉造的，也就是碧玉的墙，这是宝石中最硬最美的，它们组成城的外貌。下面的经文描述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19节跟2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19、20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新耶路撒冷城的12根基不仅有12使徒的名字， 也有十二种不同的宝石。宝石是人认为最贵重最美丽的东西，这些宝石也就是用人的话来表达这城的华美。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十二种的宝石。第一是碧玉，碧玉的颜色很美，前面讲过它可能是钻石，它透亮玲珑，把光和颜色反映出来。赛斯博士谈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样的描述碧玉，说它在太阳光下晶莹纯洁，如冰柱一般的透明。第二是蓝宝石，蓝宝石是蓝色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十节提到这种的宝石，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有人描述它是一种蓝色的石头。第三是绿玛瑙，它的颜色是绿的，有人描述它为一种绿色的钢。第四绿宝石，它的颜色也是绿的，有人描述它为一种绿色的石头。第五是红玛瑙，它的颜色是红的，有人描述它是白中带着一道道的红色的玛瑙。第六是红宝石，它的颜色是火红，有人说它是从沙地出土的一种红色的石头。第七是黄碧玺，它的颜色是金黄色，有人说它含有黄金的色彩，有人则说它像今天的黄玉。第八是水苍玉，它的颜色像海洋那样的绿色，有人说它像绿宝石。第九是红碧玺，它的颜色是绿中带黄，有人说它是一种金黄色跟绿色的石块。第十是翡翠，它的颜色是金色与绿色掺杂，有人描述说它像金色的韭菜，或是一种像韭菜颜色的宝石。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则描述它为海洋绿色。第十一紫玛瑙，它是紫色的，那是像风信子一样的颜色。第十二是紫金，它是紫色，虽然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把它归在红宝石那一类里面，但有人认为它是紫色的。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就建造在这些灿烂光华的宝石上，在它里面有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要成为宇宙的光。太空人告诉我们，在太空里的颜色差不多全是灰色跟黑色，但是等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太空中就会有灿烂的色彩了。他要把神的新天新地照射的光芒四射。新耶路撒冷是由天而降的一颗行星，一切要绕着它转，光源也由它而来，它必定要成为耶稣基督光明的能源，那放射出来的光会带着缤纷的色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是光线的剖析，如果你用一道光照射在一块棱镜上， 它会分成三种基本的颜色，就是红色、蓝色跟黄色，其他的颜色都由这三种的颜色产生。要产生颜色，就必须要有光。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光之城，是一个颜色之城。神就是光，他在这城里面，这城像宝石，像碧玉，这些颜色要充满神的宇宙。那宝石就是那圆形，而新耶路撒冷就在里面。光线透射过宝石，就发出各种的颜色。我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新的行星，它在一个水晶球里，从它发出灿烂的光芒，这是何等荣耀的地方。那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启示录第21章。上次节目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大小和形状，它的城墙以及建造城墙的根基所用的宝石。我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圆形的立方体，它的圆周有8164英里，它比月球要大。它的城墙不仅有12使徒的名字，也是用12种不同的宝石来修饰它的根基。光从城里照射出来，在太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城与它的街道。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21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前面第18节说，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在这一章一开头也说这城是透明的。这些特点使我相信我们是住在一个圆形里面，一切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光从里面照出去，经过那许多不同颜色的宝石，就放射出灿烂的色彩。这里告诉我们，这城的街道是晶晶，这有2件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这里的街道这个词是单数的，也就是说这个城并不是有很多条街道。第二，它是透明的，连街道也是透明的，它是黄金的，但是是透明的黄金。这要使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城是在一个圆球里面。今天不可能有没有街道的城，如果我们的城只有一条街的话，恐怕会导致交通大阻塞。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街道，那街道是由4个门开始，它可以从沿着圆球开始，一直绕到顶，再沿着圆球下来。其中一端是出口，另一端是入口。我认为它只有一条街道，它又是透明的黄金，光芒就可以射出来，没有任何的东西阻挡光线，连街道也是透明的，也不阻挡光线。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22节跟2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22、23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在这城里，光由神发出来。自从罪进入了旧造之后，神就不与人同在，但在这新造里有神的同在，因为罪恶被除掉了，神成为光之源头。今天主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是按照属灵的意思说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新造里，主耶稣既是物质的光，又是属灵的光。在过去的会幕里有金灯台，那是预表基督。在新耶路撒冷里，他就是那金灯台。世界的列国要进入这圣城，正如祭司进入会幕去敬拜一样。地上的列国，包括以色列在内，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去敬拜，正如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一样。他们不必带着血进去，因为羔羊已经在那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幅图画，在地上的圣殿见证神的同在，同时也说明了罪的存在。当罪存在的时候，人只能靠着举行殿中的礼仪来接近神。不过在新耶路撒冷，罪不再存在。既然有神的同在，就不需要有圣殿。但有人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所殿，他们说这城的形状与会幕的至圣所以及神所居住的殿是一样的形状，其实那不是巧合。既然有神在这个光之城里，罪恶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不需要一所物质造的大厦。那一所物质的殿并不能够真正的代表神的同在，但新耶路撒冷却拥有那真正的，就是神自己的同在。这也是神向人显现的第一处地方。新耶路撒冷不需要靠太阳和月亮来维持光与生命，这与地球成强烈的对比。也许到了那时候，太阳和月亮要靠这城来得到光源，因为那次生命和光的神住在这城里。神一切的荣耀要在新耶路撒冷完全的彰显出来。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里面又说列国要住在这城里面，而是说要在城的光里行走。换句话说，这城赐光给地球，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因此我认为到那时候，在这城与地上之间必有繁忙的交通来往。不但以色列要上来敬拜，列国也在永恒里上来敬拜，只是他们不住在这城里，而教会在那里要做祭司。今天我们信徒都是祭司。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如果说城门在晚上不关闭，因为那里没有晚上，那是荒谬的说法。 所以这里说城门在白天不会关闭，也就是说那城是安全的。在约翰的时代，城门是做保护之用，城门一关上，敌人就进不来了。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21:26-27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26-27，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全部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